一起来用诗歌，用我们的心里边的诚实来那个赞美他，来敬拜他。今年开始突如其来的瘟疫肆虐全球，180多个国家，对我们的生活、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同时，对我们很多人的内心的世界也造成很大的冲击。这儿有一个调查，就是很多的基督徒在这段时间，他们更加的渴慕主。白人福音派基督徒有54%的人。他们比以往更加的渴慕主，更加的亲近主。非洲裔的基督徒53%，甚至非基督徒也有很多人愿意接近主。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因着这个疫情的影响，我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一些变化。疫情当中，很多人亲近主，这是我们值得感恩的地方。另外一个调查，动不了。死机了，这可是。我换了一个 computer，所以操作有些不灵光。
退出去了，
行，
退出去了。这
出来了。
OK 啊，这个数据是对那个非基督徒的一个调查，就是在疫情期间，各个族裔的那个非基督徒对圣经、对神这个感兴趣的比例。犹太人和那个非洲裔美国人30%多，他们呢愿意那个了解主，愿意了解圣经上所讲的。那西班牙裔也是30%多，亚裔的美国人是20%多，美国人也是20%多，无神论和不可知论者最低。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亚裔的美国人呢，和犹太人和非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比起来。这个数据还是差得很远的，所以这是也是我们心里边的一个负担。当我们向同胞传福音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心理的崇拜。那么他们通过什么样来更加的对神感兴趣呢？就是他们有的开始阅读圣经，或者是通过那个多媒体线上那个听一些圣经的相关的信息，跟更多的这个。朋友或者说亲人交往的时候，交谈之后呢，愿意谈到神的事情，所以这是整个疫情期间，有更多的人愿意接近主，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希望说疫情过后，人们也保持这样一个心态，因为有一个怪的现象就是，当有重大困难的时候，人们想起神，一旦回归正常生活的时候呢，人们就忘掉神。同时调查的时候，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现今这个疫情这个肆虐一个调查，就是说，认为不认为只是一个神向我们召唤，让我们回归神，或者说只是一个圣经里面所讲的末日审判的这样一个信号？那么对这个问题呢，这个图呢和刚才那个呢模式有点类似，非洲裔美国人。他们是最多的，都认为这是神借着瘟疫，让世人回转归向主，或者说这是审判的信号，或者两者都是。那军人的家庭，因为他们夫妻不能团聚， 所以对这方面他们反应也很强烈。同样，西班牙裔美国人也是这样。同样的，亚裔的美国人对这个反应呢，还是比较淡漠。所以，不管是人怎么样看待这个疫情对我们的影响，传递给我们什么样的信号，我们知道，按着圣经所讲，现在的世代就是末日的时代。末日时代从耶稣基督那时候开始，已经经历了2000年。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是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为了拯救世人。在这2000年的当中，他一直在等待世人的悔改。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要第二次再来。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君王的身份，那时候就没有回转，没有再悔改的机会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样一个末日时代里边。在这样一个弯曲、悖逆、离经叛道的时代里边，怎么样来等候基督？怎么样来迎接基督的到来呢？我们今天通过《创世纪》里边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些提醒。我给大家读一下这15节经文，《创世纪》第15章。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就有三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做的行吧。”亚伯拉罕西旁进帐，碰见扎拉，说：“以速速拿山西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已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是在笑了。”我们一同先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的恩典，主要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在疫情当中。依然能够在线上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赐给我们无限的恩典、永恒的生命、心中的盼望、心中的喜乐、心中的平安。主啊，我们知道你掌管一切，虽然我们不明白、不晓得，但我们愿意凭着主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跟随你，我们依然敬拜你。主啊，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向您敞开，主啊，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受神呼召以后，他就离开他家老家乌尔，到了迦南地。 那么今天发生的故事呢，就在迦南地这一块，这个红色的红点呢，就是故事发生的地方。那么那个蓝点就是耶路撒冷，它在南边不远的地方。亚伯拉罕离开乌尔一直到迦南以后，我们知道呢，他这时候是乌尔舞女，神呼召他说，你要离开本家本族本地，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直到他到了迦南以后呢，神才告诉这个迦南之地就是他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儿子，一直没有儿子，只是他心中呢，我想他是经常思考的，他既没有儿子，神怎么说他的后裔他要成为大国呢？有一天，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我们可以猜测说，神说他要成为大国，他的名要为大，但他一直没有儿子。那么在我们说，在创世纪的第上一章十七章，亚伯拉罕年99岁的时候呢，神让他割礼，家中所有男丁都割礼，已经跟他说，明年你要有一个儿子。所以第18章呢，只是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十七章记载的神和亚伯拉罕的讲话，割礼那个故事，和今天亚伯拉罕接待三个天使这个故事呢，这两个时间相隔的很近很近，都是在年99岁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年100岁的时候呢生了以撒，所以第一次他隔离以后，他一直在思考，他什么时候能有儿子呢？这时候他已经年99岁了。在之前，因为他和夏甲已经生了以实玛利，那时候是86岁生的。生完之后呢，神13年没有和他讲话，至少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所以年99岁的时候呢，神再次向他显现，说明年莎拉要生一个孩子。所以第一次讲话以后呢，我想他在一直琢磨这个事情，怎么样成就这个事情呢？当他在帐篷外边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他看见三个天使，他心中知道他们是天使吗？我们不是很确切，但是我们至少说知道他辨认这三个人和别的人不一样，所以他就急忙跑过去。我们想年99岁的一个人跑步，在我们今天是非常之罕见也难以想象的，去迎接他们，而且是爬在地上匍匐在地，说你们在我这个地方歇歇，洗洗脚，吃点饭，加添行李，继续赶路。因为他一看他们三个人呢，就不是本地人，是外地人，是要赶路的，路过这里边的，这是他初步的印象。所以呢，当他向他们说了以后呢，这三个天使说，就按你说的去做吧。所以他就急忙的进帐篷里边接莎拉，说快点快点，要拿三细亚细面。所谓三细亚细面呢，按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那个金粉或者是高标粉。因为三细亚细面呢，只是在后来我们说神让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那个素祭是用这个细面，或者说给神献上那个橙色饼的时候是用这个细面。所以这是最好的细面，而且呢，他又跑到那个牛群里边。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个牧人，他有牛有羊，跑到牛群里边，切了一只呢，又嫩又肥的那个牛肚，送到那个仆人那里边。那仆人呢，看着亚伯拉罕这样心急的、这样积极的那个 态度，所以他也呢急忙预备，把那个牛犊呢给他做上饭，而且亚伯拉罕呢又取了那个奶油和奶。奶油呢可以增加这个他们吃起来的味道，可以的吗？那牛奶呢既止渴也可以当饭吃，所以他是积极迎接这个主，从一开始见面到被换都是一个积极的心态。这也提醒我们在对待神的事情上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最起码的说我们聚会了要按时到，神感动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及时的行动，只是给我们一些最初步的提醒。亚伯拉罕不但积极迎接主，而且他迎接主的一个心态呢，他是非常之谦卑的。我们看到他是跑过去伏伏在地爬在地上恳求他们留下来，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虽然是一个游牧民族，但是他家里边有很多的雇佣的佣人，我们在前面也讲过他帮助那个罗德回来的时候呢，他是带领他的300多个壮丁去跟那个四王五王这个交易那个打仗以后呢，把那个罗德掳去，他去营救罗德的时候带着318个壮丁，也就是说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他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很大公司的董事长，或者说也相当于我们历史上那个诸侯那个割据的时候一个一方的诸侯这样一个人物。所以来了3个客人，他趴在地上说我主，这个就是说 my lord。 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能放下他的身段，所以他对这三个人他心中的看法和对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通常来说我们只有说仆人才会给主人下跪，所以他称自己为仆人，称了三个人是我主。而且在吃饭的时候呢，他也不是说和他们一起坐下来说，而是他站在旁边，他们在那边吃。所以从开始到他们吃饭，他都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心态，一个仆人的心态来侍奉他们，来侍候他们。所以我们说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仆人的心态，我们是服侍主，通过服侍众人来服侍主，而不是一个主人的心态，我们是仆人。而且亚伯拉罕在招待他们的时候呢，刚才讲的是拿最好的面粉、最好的牛犊、奶油和奶，这些都是上等的食品来招待他们。所以说我们为神献上是献上我们最好的、最精华的，而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的，或者说我们现在有一会儿有一点时间了才来侍奉主，而是要把主放在最前面，要以主为心为中心。我们的生活呢就是说以主为中心，这就是保罗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讲每一句话的时候，我们要时刻警醒是不是能造就人，是不是能让神得着荣耀。如果不能造就人的话我们就不说，如果不能荣耀神的事情我们就不做。这个故事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从亚伯拉罕到撒拉到他的仆人，他们是一同来迎接主，各做各的事情，一同来迎接主。所以保罗也教导我们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意外的款待。因着这一个故事，在希伯来书也有一句话记载说，我们要热情好客，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的就接待了天使。 我们知道今天的疫情造成很多人失业，美国我不知道现在多少，2000多万，在中国也有很多，有更多的几千万，我想在欧洲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很多人失业，没有正常的收入。我知道前几天知道说有一个人去给那个他的朋友送口罩，送口罩到他停在那个红绿灯前面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美国人虽然发达，但是也有很多那个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那么在这疫情期间 homeless 还是要上街，还是要要饭的，所以呢他就把那个要送的口罩给了这个 homeless， 而且也给了他一定的现金。我想像这样神使用我们在疫情当中一些很小的事情。那个人给这个 homeless 口罩或者现金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个人的根本问题，但是神就是要借着我们把神的爱，我们作为一个管道，像这位刚才我提到那个人一样，要把这个基督的爱传出去。因为耶稣说你们坐在那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坐在他的身上。耶稣也跟他的门徒讲说，有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他就是接待差他来的父。这是跟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讲的。所以说我们要听神的话，因为我们是神家里边的人，既然神家里边的人，就像神家里边的样子。基督让我们款待客人，就像亚伯拉罕这样积极的谦卑的款待客人一样。款待一个客人不光是说款待基督徒，任何人都要款待。我们知道说雨果写的那个悲惨世界，那个男主人公让阿让因着饥饿偷了店里面的面包被判刑蹲监狱，多次越狱又被抓回去，最后出来的时候呢走投无路，就去了一个教父那儿。那教父呢将基督的爱传给他，接待他，但是主人公呢白天起来偷了他的银杯走了，又被警察抓住送回来。教父说不是他偷的，是他送给他的。教父对他的热情款待，对他的赦免，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所以这个人后来因着偶然的机遇他发财了，他有钱了，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善事，开办医院，开办学校，善待穷人，善待孤儿寡母。所以他的改变又影响了很多人。所以说不要说以为我们就做一点点事情，但是神就会借着我们所做的一点点事情，借着我们所献上的五饼二鱼来成就他的作用，来成就他所要透过我们所成就的。那么在这故事当中，他们不是说吃完饭他们继续赶路做他们的事情，而是在这中间他和亚伯拉罕和撒来进一步肯定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到你这里来，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到目前为止，神跟亚伯拉罕多次的显现，第一次说你要离开本家本族， 等他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呢，神要跟他显现说，这块地就给你了。后边又讲说，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沙一样，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到目前为止，这是第六次对亚伯拉罕撒来的应许，说你的妻子必生一个儿子。这是年九十九岁的时候，到明年，说明年的时候呢，我还要再回来，看到撒拉要生一个儿子。所以这里边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神所说的话是信实的，他所说的话必然成就。他的爱是自始至终对我们。他的爱既然给了我们，就会保守到底。这就是罗马书所说的，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隔断神对我们的爱，神和我们的关系，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了。这种事情不管是天上的、地下的、有形的、无形的、身内的或者是身外的，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隔断基督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就着这点，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信靠神，因为神是信实的。神在创世之初的时候就定下了神要靠着基督来拯救我们，这在以弗所书说的。在创世纪里面，当人类犯罪的时候，神进一步说，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这个就是说，神要通过女人的后裔，就是说童贞玛利亚怀孕生下了耶稣基督，要拯救人类。这个事情在我们今天是应验了的事情。所以既然神在过去那么多的话语，那么多的庞大的计划，那么多宏伟的计划，现今在我们身上实现，我们当然相信神是信实的。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神会保守我们，神会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那么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感觉不到平安，感觉不到喜乐呢？我们要细细思考，问题不在神那儿，而在于我们自己。当神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呢，我们看那个撒来的反应，撒来是在那边的暗笑，说怎么能有这喜事呢？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这体现了撒来的小心。撒来为什么会小心呢？因为他是看到的环境。那么这里边有两个特别的，撒来呢从来没有生育过。我想他们从结婚开始到现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一直在盼望有个孩子。但是等到他每月的生理周期都停止以后呢，我想他已经停止这个盼望了，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没有生理周期还能生下孩子的。所以这是他看环境，所以他会小心。我们知道在第十七章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也是喜笑，就是说不可能，年纪这么老迈，生理周期也没了，怎么会生孩子呢？当然在人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一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这个可能性是 zero。 但是呢，在神有难成的事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知道撒来第二年，也就是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以撒诞生了。所以在这里边，尽管我们人是小信的，但是神是信实的，他会通过他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来成就我们心中所想的。人的小信是非常之普遍的。圣经里边著名的是彼得经常讲话，写的信心非常之宏大，就是说，但是在暴风雨中的时候，我们说门徒 小信，但是神依然的平静风暴帮助他们。有一次彼得在夜间看到耶稣在水上，说主啊我去你这边去吧，他就到了水面上走了，刚走没两步他就吓得要死，怕掉下去，但神呢耶稣基督伸出手又把他救起来。所以说每每在空难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会显得非常之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看到环境而看不到神的应许，看不到神的大能，但是即便这样神也成就我们。还有一个例子，耶稣有一天路过南阴城，南阴城有个寡妇，为啥叫寡妇？因为他的儿子呢刚刚去世，他特别正在埋葬的路上，所以神就怜悯他们，把他儿子从死里边复活了。所以说神在我们没有祈求他的时候他也会怜悯我们，这都是神完完全全的恩典，完完全的恩典。那么这个故事提醒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态度，就是说现在处在一个世界末日的时代，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积极的寻求主。刚才谈到说神是信实的，神愿意把平安和喜乐给我们，但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感觉不到，而经常处在一种恐惧忧虑心躁不安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远离了，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存在，我们积极寻求神。我们要需要读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灵粮，我们只有吃这个灵粮的时候我们才必须长大。我们不能因为说即便我们小信神也帮助我们，所以那我们就一直处在小信过程当中，一直处在一种不成长的过程当中。试想一下，我们都有孩子，如果说你的孩子说爸或者妈，我就希望一直处在小孩的时代，我就希望一直每天起来上小学上一年级，这样挺好的，我不需要上二年级，我也不想上初中，我也不想上高中，更不想上大学，我就现在一直处于这样一个小学的状态挺好的。我们父母会帮助他上小学的时候，但是说当我们听到这样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你会很坦然吗？还是你会焦虑，你会着急上火呢？我想是后者。所以你想一下，如果说我们成为神家里边的人了，神希望我们呢读他的话语，希望我们听他的话，希望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来跟随他，来帮补这些有需要的这些人，来接待这些客人。神会，我们在不听话的时候神会多么的着急呢？所以说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因着我们的懒惰就会截留在半路上，这个管道就不通畅了，管道就不通畅了。而且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态，就是说我们永远是受造者，创世纪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向人类宣告人类是被造者，人类本是泥土，没有任何的尊贵，没有任何的价值，但是神让泥土变成有灵的活人，是为了敬虔，为了通过管理地球来荣耀神，来彰显神，这是神给我们的目的。人被造是为了神的尊荣，所以说我们本事不配，一无是处，但是神给我们这么多恩典尊贵他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理当从这个感恩的心把我们最好的都献给他，献给神。 而且做这个事情，我们叫全家人一起做，全体教会一起做，因为所有的信徒都是神身上的肢体，都是一家人。我们不但要互相款待，而且要款待客人，更加款待那些需要有帮补的穷人。我们所做的这些呢，都是透过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圣灵本身的能力来做的。神给我们很多应许，当我们愿意紧紧抓住神的应许，跟随他的时候呢，平安和喜乐自然就来了。就相当于说，水龙头一旦打开以后呢，水自然就流出来了。所以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好处，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呢，应该是更加的警醒，更加的悔改认罪，来亲近他，来感谢他，感谢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第一个主日是本是领主餐的日子。领主餐是真正体现了在主里边的一个团契，主里边的一个合一，因为我们要同吃基督的身体，同喝基督的血。在吃喝之前呢，我们要深深反省我们自己在哪些地方得罪了人，得罪了神。所以说悔改认罪是一个一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在不经意当中，我们就得罪了人，也得罪神，我们自己不知道，但神知道。不管是内在的、外在的，都求神赦免。所以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的一切，通过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永生。我们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末日的时代，因为时间真是不多了。就像说，我们谁能想到一个病毒能够造成全球180多个国家的人有感染呢？有谁能知道美国如此发达的一个社会，很多人能进驻在家呢？飞机能停下来，船只能停下来，汽车能停下来，谁能想到呢？耶稣基督就是在我们想象不到的时候第二次就来了。所以我们真是要认清这个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弯曲背鸟的末日时代，我们要尽我们的力来活出他的荣耀。这个不是靠我们而活，是靠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就像刚才那个送口罩的人一样，他借着机会传递一点点的爱，但神会成就他的事工。愿主保守我们愿意跟随主的人，也愿主感动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还没有接纳主的人，让他们能够成为神家里边的人，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疫情当中依然让我们能够在网上一同来同心合一的敬拜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应许，很多的祝福，但我们自己亏欠你太多，我们经常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把主放在后边，排在后边，甚至不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主啊，求主赦免我们的过患，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此时此刻让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有颗警醒的心。主来的日子到了，主啊，让我们能够尽心的爱主，尽心的侍奉主，通过各种各样我们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通过做这些无柄二鱼的事情，能够让主来成就主在这个世上对众人的心愿，对众人的拯救。主啊，求主使用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